斗鸡得达到一个较好的利润，就是必须改变这个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些饲养观念，必须在网上，我认为就是网上平养。因为为啥呢？我就前两天跟咱们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好多这个朋友已经就是联系了，那个也就是谈了一下，他我发现就是好多这个朋友他们都是在这个网上平养。因为这个早期的网上平养不单是你想能这个把这个球虫病能控制住，关键一点我认为就是能把这个呼吸道病控制到这个发病的最低限度。因为这样的话能大大的提高这个育雏期的这个成活率。传统的这个早期地面平养，由于这个垫料潮湿，你像这个温度忽高忽低，通风不良，极易导致这个呼吸道疾病，大肠杆菌病、脐炎、肺炎型萨明氏杆菌，你像肾残肢，就是给大家这个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和心理的恐惧感。因为这个地面平养，你像同样咱们都在加火灶，实际上这个温度呢都在这个你像这个半空当中，实际上地面上并没有多少热量。为啥呢？它那个鸡它们都在这个，如果你像现在这个陕西好多地方仍旧搞这个地面平养，我认为这个效果一点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这个咱们房间里面好多这个养殖户已经谈起来，他们都说是哎，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平养，就是这个网上平养，我认为这个效果特别好。像这个早期这个育雏时呢，我认为就是用一个，因为它这个也不复杂，就是用这个木架跟那个铁丝架起，宽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个2米，你像高80，长吧50米左右的网架，我就觉得可以。像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在陕西这边地方，我看到这个好多这个就是成龙玉轴，我认为这个效果不好。成龙玉轴的话，这个通风不好，而且光线也很差。我认为就是网上平养，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效果比较快一点。这个夏季一般情况下，在这个网上我就是养那个，就是一般情况我们这个这边陕西这边就是网上这个平养的话，一般情况下就养到个7到12天左右，然后冬春季可以养到15天左右。我认为这个网上平养关键也是一个控制球虫病的唯一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这几年这个球虫病诱发这个发氏囊，像早期印象有好多球虫病都在7天8天，结果把球虫病治住以后马上就是发氏囊，这个特别麻烦。另外一个我现在就是讲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肉鸡这个防疫方面应该注意的几个事项。第一个呢，我认为就是70，你想使用这个克隆30MA5，为啥这个 MA5 这个主要是个，你看这几年在这个肉鸡饲养上，我觉得这个线性残肢这个特别多。这个克隆30MA5以后，这个使用以后，我觉得能大大的降低这个新成疫跟这个残肢这个早期感染，尤其这个肾型残肢。第二个，这个就是这个疫细苗，我认为就是这个大家一般情况都懂，就是疫细苗不这个毒力特别强，就不要用在这个肉鸡上面。二细苗呢太弱，保护力有限，不适用。四细苗毒力强，那个4周龄以前反应比较大一点。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就是不要做到这个首免，通常一般作为这个重复免疫。早期呢，一般情况下你最好是用这个克隆30，毒力弱，但免疫性强，使用比较安全，免疫这个保护力也强。一般情况下应该把这个克隆30作为一个疫苗的首选，就是咱们这个在第一次免疫的时候尽量首选这个克隆30。你像这个好多这个用户就说是那四系跟这个克隆30嘛效果差不多，但是我认为这个克隆30呢是毒力比较弱一点，而四系的毒力比较强一点。如果的话咱们首次的话用这个四系疫苗作为这个免疫的话，容易你像引起这个疫苗应急， 我认为这个效果不太好。为了保险起见，你像这个肉鸡吧，它这个发育特别快，稍微有一点这个反应，这就容易出现这个很长时间，你像这个影响这个生长。另外一个，这就是发食囊，传染性发食囊病。中毒的强，中毒里面，你像这个第八期，对不存在这个的发食囊地区效果比较好。中毒疫苗，你像228E跟这个多价苗适用于，你像这个多价苗，我建议就是把这作为一个首选。你像强毒疫苗毒力太强，你像好多这个疫苗的话，就是你像这个第七八呀，你像还有，你像好多这个多价苗，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就是不要用，就首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就是第八期效果能比较好一点，尤其咱们这个，你像这个多价苗。另外一个，这就是选择对第四个就是这个传染性支气管炎，你像 H120 吧，你像这个毒力较强，一般不用于像四周龄以下的鸡，H52呢毒力太强，一般情况下不要用于这个肉鸡这个。就是不要用于肉鸡，你像这个商品肉鸡，好多这个我看发现这个好多这个粗养户或者就是好多养殖户，为了这个就是防疫，你像这个他就错误的就把这个 H52，你像他这就通过饮水，好像就觉得120这个毒力这好像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不可取，你像好多这个呼吸道病的话，就由于你用了这个 H52 以后。这个就是强，它是一个特别强这个毒素。你像这个肉鸡上，一般情况你不要用。比较好一点的，我就认为就是 MA5。你像这个英维特的这个船只这个疫苗，它这个毒力弱，使用安全保护力比较强，一次免疫即可保护咱们这个整个，你像这个商品肉鸡的这个一个整个过程。你像这个。就是4-91这个变异性毒株毒力弱安全，对多种这个肾型残肢有交叉保护作用。你像这个 MA5 跟这个4-91这个疫苗也配合使用，你像保护这个保护谱比较广一点，能有效的保护及这个预防这个麻省型，你像4-91型，你像多种这个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的感染。你像就是说是在咱们这个肉鸡上，我认为这个疫苗这个免疫特别特别关键，哪些疫苗应该用，哪些疫苗不能用，它跟蛋鸡不一样，蛋鸡这个好多疫苗你可以用，它大不了就是生长缓慢几天，但是的话这个肉鸡它只有短短的40多天，一个疫苗用不好就特别麻烦。我在这个底下看的时候，好多这个第一个就是用这个就是赤系，它作为这个新成预防的时候就是首免，这个就出现一个疫苗应激或者一个就是免疫抑制，这个现象也特别多。发食囊上你像这个好多这个它就不分这个中毒疫苗你跟多价疫苗的这个哪个应该早用哪个应该晚用，还有这个传染性支气管炎，好多这个养殖户他都觉得这个120这听起来也比较常见一点，好像就是说是他一般情况就是四系120他作为一个首免，结果呢这个你用不用疫苗这个鸡好还好还好一点，结果一用呢反而这个鸡病还多起来了，呼吸道本来你不用的时候呼吸道还没有呼吸道病，结果就是因为用了一个疫苗以后这个呼吸道病它发的多起来，为啥呢？这就是咱们这个在好多这个养殖户，你像在这个用疫苗当中对这个疫苗的认识不够，他们说是那四系跟这个克隆那个就是 MO5 有多大区别，我说区别大得很，它两个你像四系的毒力比较强一点，120的话它毒力也强，它只要用于这个咱们这个蛋鸡这个首免，蛋小鸡的这个首免，对于肉鸡的话我认为就是特别麻烦，所以在这个方面上我就第四个就是 给咱们说一下这个肠癌性支气管炎。你看120-95一般情况不要用于这个10周龄以下的这个肌。H52 的话你就不要用，就在这个肉剂上你就不要用。就是我们防新生液，你就拿这个克隆30加这个 MA5 效果就比较好。另外一个，这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另外一个比较关键一点的就是咱们这个进这个雏鸡的时候，要第一天尽量用一下我上次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复活糖水。复活糖水为啥呢？这个复活糖水我觉得对肉鸡来说特别关键。复活糖水我认为就是在这个10斤咱们这个复活糖，就是咱做的家里面你就自配一下这个复活糖。复活糖这个自配的话，就是用上葡萄糖5斤、白糖4斤、红糖1斤，在第一天雏鸡入水以后，你就用8%的，就是100斤水，就把这个复活糖你加上8%的含量，就是给它饮水。这个饮水我就是把这个再重复一遍，就是说是用这个第一天用这个8%的这个复活糖水，它主要有哪几点好处？我认为就是第一个就是8%的这个复活糖，它能起到一个强心解毒利尿的作用。第一天这个8%的这个复活糖，它主要起了一个强心解毒利尿的作用。因为上它只有把这个达到一个强心解毒利尿的作用的话，这个小鸡的话在第一天它生长发育就比较好。你像另外一个它就是身体强壮，就比较强壮一点。第二天呢，我们把这个复活糖呢用到5%，这个效果比较好。第三天就用到3.5%。这个用了以后，能有效的这个增强这个雏鸡的这个抵抗力，减少这个心包积液造成这个，你像造成这个好多这个脆死病的话，能延缓卵黄的吸收时间，提高母羊抗体的保护时间。这几点比较重要，我认为就是咱们这个复活糖水，只要就是用到这个。只要就是。用到这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增强雏鸡的抵抗力，减少这个心包积液。你像这个心包积液的话，它这个就是血液那个低血糖呀，你像好多这个雏鸡的话都出现这个低血糖，也就叫癫疯死亡综合症，你像这个造成这个猝死。另外一个这就是延长这个卵黄吸收时间，卵黄这个吸收时间的话，这个你像3天吸收完跟这个7天吸收完，这个对这个母羊抗体这个保护时间这个延长以后，这个对雏鸡的这个抵抗力，像早期的呼吸道病效果就特别好。另外一个这就是雏鸡在这个入水当天，你像我就是用这个鹿霉素，就是我上次也谈到，就是用这个人用这个鹿霉素，像2毫升这个东西，你就是弄个小碗，想要把这个打开以后，就给它那个脐部跟那个肛门这个涂抹一下。为啥？我认为就这个涂抹的话，有几个好处。咱们那个疾病讲堂那个529嘛啥，这个不停的发那个东西，影响我这边这个我这个说话，那个老苏能不能把这个先关一下？关一下以后，好多这个屏幕上大家都给我打出来以后，就是好像有个怪音，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疾病 团体那个不停的发那个发那个东西，这个声音就是好像疾病课堂这个529这个东西。另外一个这就是你像这个入社的当天就是用那个人用那个露眉术，你就拿那个棉签，就是咱们那个人用打针那个棉签，棉签把那个脐部跟那个肛门涂抹一下。这个涂抹脐部的话，因为露眉术有渗透性渗透作用，它这个脐部，因为脐部这个东西的话容易发生这个葡萄球菌跟这个大肠杆菌这个感染。你像用这个露眉术涂抹一下，因为这个脐部这个感染，这个因为在这个肉鸡吧，它不像这个蛋鸡，它那个部位特别薄弱，你像它的脐部愈合不好，或者就是感染它那个，你像用这些东西的话，你如果不涂抹的话，它这个特别容易就是发生这个脐炎。肛门涂抹的话，我认为就主要是防止这个，它这用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壶梗，我认为就是壶，它对这个壶梗效果特别好，能减少这个脐炎跟白痢病的发生，尤其对弱除特别有效果，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另外一个这就是球虫病的发生，在近两年这个肉鸡这个危害最大的，我认为就是个球虫。这个除过这个平养网上平养孔之外，另外在肉鸡这八天左右就要注意投药。那针对这个不同型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些，因为这个球虫，我就把这个球虫分为九大类，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不同型，在这个不同季节，你要不要用一个球虫药，你就说它能把几个球虫都能防住，这个不可能，应该在这个选择投药上，我注意这个中西药的这个交替使用。因为这个球虫病的话，我把这个归纳了一下，这就主要有九大类的话，第一个就是柔嫩型，这个它一般主要就是在盲肠发生，还有一种就是毒害型，第二种就是这个毒害型球虫，这个在小肠的中段，像布氏型这个在小肠的下段，还有一个堆型在十二指肠的前段，还有一个巨型球虫这个小肠的中段，它一般这个发生球虫以后，它拉出的那个粪是黄褐色，像哈斯球虫，这个在小肠的前段，像那个变位性球虫，在小肠前段延伸至直肠、盲肠，还有一种活缓型，这个在小肠的前段，还有一个早生型，这一种小肠的前段，像同城艾默尔球虫，你像它这个球虫的话，它都同城这个艾默尔球虫，你像若这个粪便中出现这个显红的这个粪便，这个一般为这个盲肠球虫，就是第一种盲肠球虫，它是柔嫩型的。黄褐色的小肠球虫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性较一般黄褐色这个就是小肠球虫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目前这个使用这个较多的有你像这安丙林，你像这个硝苯酰胺、环奎恶林，就是咱们这个三支球虫粉，你像这个地克杜利、尼卡巴嗪、糖三酮等这个离子载体内的，你像这个还有这个离子载体内的，你像这个抗球虫药就是莫能霉素、盐霉素、马多拉霉素。在使用球虫时，你要注意这个配合这个凯酸、维生素凯酸粉，这止泻药最好是在这个，因为球虫它主要是损害这个肠道，你像最好是用一下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这个盐水剂，它主要就是用于这个肠道黏膜这个修复。就是说这个得这个球虫实际上不重要，关键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后续的一些工作要做上去，就是像凯酸粉它用于止血，二一个再就是用这个复活币，它属于用这个肠道的修复，因为肠道不修复的话，它很可能就是把球虫病治过来以后，它又感染到别的这个肠道病，这个特别麻烦。就是说是如果大家把我刚才那个记的这些，就是这些球虫病，它在临床上不要认为这就是我问好多这个养殖户的，我也就是可能也就是球虫吧，也可能就是两三种，有些人就是谈到说是只有一种， 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总体这个归类上，它应该分为九种，就是我刚才说的九类。第一类的话就是柔韧型，你看这就是最咱们最常见的这一种，就是第二种是毒害型，第三种你像布施型，第四种飞型，你看第五种巨型，你看个第六种哈斯型，那第六种的变位型，你看还有这个活缓型跟这个早熟型，这个球虫它总共分为这个九大类。另外一个在这个球虫用于这个药上，我也有深有体会。你像这个三只球虫粉，这个确实前几年在这个临床上这个效果特别好，就是这个黄氨奎格林，但是的话这个容易增加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就是在用这个药之后的话，你一定要用一点肾总解毒灵。肾总解毒灵，因为它这个你要注意这个减轻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另外一个再就是毒性比较大一点，你像这个离子载体这一类的话，你像就是马多拉霉素，这个毒性比较大一点。我发现好多这个咱们这养殖户都因为这个马多拉霉素经常发现这个中毒。另外一个再就是你像这个黄奎厄林跟这个马多拉霉素过量的使用，容易造成这个肉剂这个肝肾负担，出现这个瘫痪。就是说是你把球虫病治过去以后，它又出现瘫痪，瘫痪的主要原因就是你这个肝肾发生这个负担过重，你要造成这个瘫痪。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第四点是球虫的发生跟这个球虫的应该预防，咱们一个指一个事项。第五点就是在肉剂饲养这个前25天，尽量的，我认为就尽量的少用一些西药。为啥我说是尽量少用一些西药？你像出现病症反应以后，尽可能的就是针对选用一些中草药跟这个少量的西药使用，就是避免这个盲目大量的使用西药，你像造成这个后期这个生长缓慢，或者就是你像这个好多养殖户一到25天就是好像就是说是发病比较少，为啥呢？他以一般情况就是大量的药物都在大量的就靠那些药物在这维持，结果呢一到25天以后瘫痪，你像这个复活这个呼吸道病它整个都出来以后，这个特别不利于咱们这个肉剂的饲养。因为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好多人就说是我就不怕那个养这个前期养，我就害怕这个后期养。我认为这个后期养讨厌的很，它不停的发烧呢。就是在这个25天之前的话，大家尽量的话就是采用一些中药跟这个西药这个混合应用一下。混合应用，第六一个就是肉鸡在饲养到这个7至14天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甩鼻，你像这个肿头肿脸现象，你像切记不要盲目投药，造成这种现象大多是你像因为这个垫料潮湿造成的氨气硫化氢气体过大，注意通风换气，有些用户在安装这个吊扇来通风，我认为就是不科学。因为啥？你通风那个肉鸡你安装这个吊扇你打通风，你换来换去你氨气跟这个硫化氢气体还是在这个屋里面打转转，你它就出不去。好多人这个就是不按那个风扇，他就把那靠那个门窗打开通风，我觉得也不理想，还是出不去。还是出不去。你像这个靠这个自然门窗通风，我觉得效果就根本不好。有效的这个通风只有这个换气扇， 抽出，你像这个鸡舍内这个污浊气体，这样新鲜空气你才能进来。为啥呢？这二氧化碳、硫化氢气体这些，它的比重比较大一点。这些气体在这个空气那个在咱们这个鸡舍里面，你像这个新鲜空气你就根本进不来。我认为就是出现这个甩鼻现象以后，我认为就是用这几个办法，觉得就是效果比较好。你像就是安茶碱这个一般这个原粉就用到三克，罗红霉素你像这个纯粉就用上三克，用100斤水，我觉得就是治这个就是甩鼻这个现象，效果特别好。好多这个用户就在这个用这个治这个病上，哎呀，他们就感到头疼得很。为啥那个安茶碱这个对呼吸道病，它只要就是个治标这个作用，用罗红霉素它这个治本，所以把这两种你加上以后，加到100斤水里面用上一两次，这个效果特别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勤换垫料，就是要减少这个酸。